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请大家翻开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在我们教会新约圣经的第13页。好，我们翻到呢，我们一起来诵读，在第35节到第38节，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我们一起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将时间交给王牧师，今天的主题是救恩的原则。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来看刚刚读过的那段圣经哈，这段圣经是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哈，耶稣他亲自到这些乡村里面去传道，在会堂里教训人。耶稣到各城各乡做两样事情，第一样是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二样是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这些都是失丧的人，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也就是天上的神，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请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事情跟我们人看事情不一样，从神的眼睛看出去，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也看到禾场上是何等的需要有工人，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借着今天的经文，主你亲自感动人心，打发工人出去收你的庄稼。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到今天为止的话，就看到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九章差不多是1/3左右。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3，好，非常感谢神，他的话语是非常的有秩序的，非常的美好的，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这九章看到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也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他的事工之前有三样的预备，一个是在旷野的预备受魔鬼的试探，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受浸，另外一个就是他呼召门徒，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去做，他也呼召门徒。接着从马太福音第5章开始，5章到7章，整整有3章的篇幅，讲的是登山宝训，就耶稣给我们有非常宝贵的教导，告诉我们怎么过一个平安喜乐的基督徒的生活。耶稣不但只是坐在那里讲，他马上就有行动，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是非常平衡的。耶稣讲完之后，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行动，从第8章到第9章，在整整2章，就是耶稣到各城各乡去，不但传道，而且行神迹。这里面记载了耶稣所行的9个神迹。马太福音5到7章是登山宝训，讲的是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8到9章是9个神迹，是耶稣的行动。主耶稣给我们做美好的榜样，耶稣他是用他的行动来配合他的教导，那我们基督徒呢，是以行道来配合听道。我们不光是坐在那里听道，坐在那里查经，享受主的话语，我们更是要有行动，像耶稣一样，他走到各城各乡去。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知行必须要合一，有真知也有力行，真正的知道神是谁，耶稣是谁。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来下功夫，来了解 神对我们的启示，那另外我们用行动来配合我们所知道的真理。耶稣他有教导有行动，我们有听到也有行道。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到第九章记载了九个神迹，我在一开始跟大家讲这些神迹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它有一个基本的架构在那里。九个神迹分成了三组，每一组有三个神迹跟一段插曲，非常的有系统，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哈。那个插曲哈，是跟做耶稣的门徒有关系的，讲的都是怎么样来跟从耶稣哈。那这些神迹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强调耶稣基督的权柄，他一句话就可以把人医治了，一句话就可以平静风浪，他一句话他甚至可以赦免人的罪啊。这些神迹当中就是神的权柄解救人的困境，这九个神迹每一个人都是陷入一种困境当中，不管他怎么努力他都解救不了自己，那因为他遇到了耶稣就把他从这个困境当中解救出来。记载这些神迹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要显示出耶稣他是谁，耶稣的身份是什么，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大有权柄的那一位，他就是神，他是爱我们的神，到人间来解救我们，更是帮助我们，使我们从罪里面解脱出来，能够信主得到永生。这九个神迹我跟大家再复习一下，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最后那三个神迹，但是前面我们看过的是这样子。第一个神迹是洁净长大麻风的啊，圣经特别用洁净，每次讲到医治大麻风不说医治，说洁净长大麻风的。第二个是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这前两个神迹有个特点，第一个是近距离的医治，大家记得耶稣还亲自伸出手来去触摸那个长大麻风的，然后就医治了他。那第二个是远距离的，那个百夫长很有信心说，主啊你不必到我家里去，你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可以得医治。耶稣就发出命令，一句话远远的那个在家里的那个仆人他就得到了医治。第三个是医治彼得的岳母，这个发热病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的妇人，因为耶稣的一句话得到了医治，然后他就马上起来来服侍耶稣服侍众人。这个三个神迹之后有一个做门徒的插曲，这个插曲是两个极端，说有两个人，第一个他是满腔的热血说，主啊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结果耶稣跟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就是耶稣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要了解做耶稣的门徒的代价。另外一个刚好相反，他是用拖延的战术，他说，主啊等我给我的父亲养了老送了终之后我再来跟随你。那耶稣要他马上跟随他，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呢你来跟从我。这是第一个插曲。接着下面又有三个神迹跟一个插曲。第四个神迹，耶稣他平静风和海，在大自然当中显示出他的权柄。第五个神迹，耶稣他赶鬼进入了猪群，那这个地点是在外邦人的地方，因为有猪哈。这是在灵界显示出他的权柄。第六个神迹是医治一个由朋友抬到他面前的瘫子，耶稣在医治他这个瘫子的病的同时还说了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显示出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在三个地方显示出他权柄，接着有一个插曲，这就是上次我们看到这个插曲，就是新旧难合。耶稣先呼召了一个叫做马太的门徒，从税官上把他呼召了，接着就跟马太和他的同僚这些税吏跟罪人一起坐席吃喝，以至于引起当时宗教领袖的非议，说你们的夫子怎么跟这些罪人一起吃喝。后来耶稣就教导他们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康健的人不需要，你们自己是有病的还是康健的呢？你们自己做一个判断。然后他说，人子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是有罪的，我们才会想到我需要耶稣。接着耶稣就说了一个新旧难合的比喻，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当你信主之后，神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要用这个新的生命来接受新的教导跟过新的生活。如果你总是回到过去，用你的旧皮带，用你的老我，你会觉得格格不入，听也听不进去，做也做不出来。但是要靠着主，靠着主给我们新的生命，来仰望他，相信他，就可以过一个蒙福的生活。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最后的这一组的神迹，还有做门徒的插曲。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是关于做门徒的，就是要去打发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我把这一组的三个神迹读一遍给大家听。第一组神迹非常的特别，它是医治两位妇人，但是把他们的故事是合在一起的。第九章，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我来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这个人很有信心，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出去，所以就走了，往他的家走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这是在他去另外一个女孩子家的过程当中医治了这个女人。接着就说耶稣继续往前走。第二十三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说，闺女便起来了。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这是第七个神迹，就是医治两个妇人。第八个神迹，二十七节开始，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这个神迹是医治两个瞎子，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神迹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九个神迹当中唯一耶稣先问他们信不信，然后就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第三十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因为时候还不到，所以耶稣还不让他们宣传。第三十二节，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九个神迹，就是赶出哑巴鬼。大家看到情况不一样，前面那两个瞎子耶稣医治他们，但是没有瞎子鬼在他们里面，但是这个说不出话的是哑巴，耶稣医治哑巴是赶出哑巴鬼来。三十四节，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法利赛人不承认耶稣基督从神那边来的权柄。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三个神迹，我们看看重点就好。我给今天的题目是救恩的原则。我们今天不光是看耶稣怎么样行神迹医治别人，而是从这里面看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怎么样来拯救罪人。 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是世人的救主，他拯救我们的身体，也拯救我们的灵魂。啊，耶稣可以拯救你的身体，但更重要的，耶稣他也拯救你的灵魂。耶稣能够医病赶鬼，他也能够赦免人的罪。他唯一能够赦免人罪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可以赐给人永生。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我们刚刚看的那一段哈，耶稣基督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两样事情，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宣讲天国的福音是拯救人的灵魂，感谢主啊，他为的是要我们认罪悔改，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医治各样的病症是拯救人的身体，为的是要我们从生活的困境里面解脱出来。有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被困住了，也许就是一种病把我们困住了，但是有更多的时候，那个也许不是病，但是就有某一种困境把你困在里面，或者某一种捆绑，你就是解脱不出来，你是上瘾了也好，但被他绑住了也好，你出不来。或者是人际关系里面有些解决不了的，就是有一股恨在你里面解决不了，或者人跟人之间有个纠纷，这个结怎么也打不开。那耶稣就是帮助我们从这个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耶稣他拯救你的灵魂，他也拯救我们的身体，生活当中的困境。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弟兄姐妹，他不但只是说啊，你将来得救上天堂就好了，而是说今生今世只要你信靠他，你求他帮助，他真的能够帮助你，他是有权柄的那一位，只要你信他接受他。那根据这些神迹，我们来归纳出一些救恩的原则。我们有三个原则，我们要更深的一层讲到，不然只是说啊，在什么情况之下耶稣会行神迹，而是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拯救我们有哪些的原则。如果我们看这九个神迹的时候啊，有时候人会想说，哎，耶稣什么时候会行神迹？特别是我们刚刚看了我们那最后那三个神迹，这三个神迹都有强调到信心。那个患血漏的妇人，耶稣医治她之后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走吧。然后那个管会堂的，他就相信他的女儿死了之后耶稣还能够把他救活，所以他去请耶稣。那另外那两个瞎子更是耶稣在医治他们之前就先叫他们来问说，你们信不信？然后他们两个说，我们信。那耶稣就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所以有时候人就下了一个结论说，哦，得到耶稣的医治必须要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或信心不够的话，耶稣不会医治你，耶稣不会行神迹。可是如果我们把整个的九个神迹看了一遍，就说，哎，好像这样子结论不是很正确。因为前面好几次耶稣行神迹完全没有提到信心，那个长大麻风的耶稣完全没有问他信不信就伸出手来医治他，耶稣平静风跟海，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都没有讲到信心的问题。弟兄姐妹，有一节圣经，我想用这节圣经来解释在所有的现象。这节圣经就把这个救恩的原则给我们包括进去了。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这段圣经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两样事情，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救恩的三个原则当中的前两个，第一个是本乎恩，第二个是因着信。我们信主得救有神的恩典，也有人的信心。刚才看的那九个神迹当中，有些地方没有提到信心，但是它充分显示出神的恩典来。我们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根据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清清楚楚地说，你们得救有两个因素，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先来看得救的原则的 头一个原则就是本乎恩，这就是恩典的原则。恩典主要我们要问三个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我们都清楚它的答案之后，那弟兄姐妹，我们就算是把神的恩典能够弄清楚。恩典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什么？圣经的答案是说，恩典不是当得的工价，而是白给的礼物。不是当得的工价，而是白给的礼物。第二个问题就是恩典为你做了什么？答案是恩典使你在神的面前称义。称义也就是你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开始。第三个问题，恩典从何而来？哪里有恩典？圣经很清楚地说，恩典与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这三个问题是有关恩典我们能够问的最重要的三个问题。一旦这三个问题你有了清楚的答案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对于神的恩典就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恩典的第一个问题，恩典是什么？恩典不是当得的工价，而是白给的礼物。圣经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蛮重要的，我读一下啊。罗马书第四章四到六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那圣经讲一个观念，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只有那些不做工的，没有积什么功德，没有做什么好事，没有什么表现，没有磕头烧香修桥补路，只要心里一信耶稣就被神算为义人，所犯的罪一笔勾销，从要下地狱变成要升上天堂，这个才算是恩典。恩典是白白得来的。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恩典是白给的，白白得来的。这个观念是从神来的观念，不是从人来的观念。从人来的观念是说，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你给老板做工，老板给你薪水，公平交易哈。你去店里面买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是公平交易哈。人类所发明的宗教，只要是人所发明的宗教，里面或多或少一定有说积功德得救的这个观念。你烧香拜佛，他保守你家宅平安，也是公平交易。人的观念里面想不出白白可以得救这个观念，所以恩典这个白白得救是从神来的观念。我们人能够想到的就是你做到某一个程度就可以得到某一个程度的回报。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只要是出自于神的，出自于人的哈，出自于人的宗教，或者是一些虽然他说是基督教，但是他是异端的话，里面都有这种积功德能够得救的这种观念啊。前几天还有耶和华见证的人到我家去敲门哈，他们都是有一种积功德的观念，他们传福音比我们一般的基督徒要积极哈。但是在人为的宗教还有一些异端里面，他们有这种积功德得救的这种观念哈。只有说白白得救恩典，这个是从神来的。那弟兄姐妹啊，这是虽然这个恩典它是从神来的一个观念，但是其实我们常常在经历到这个恩典，只是有时候我们经历太多了反而不觉得。你知道一个小 baby 他呱呱落地，他一到人间来所会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做功德工价，所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别人的恩典，接受爸爸妈妈对他的爱， 接受母亲的奶水，接受人的照顾，接受好长好长的这段时间，才让他能够长大。而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每天都在接受神的恩典，我们呼吸的这个空气，天上的阳光雨水，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恩典，我们不停地在接受。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啊、没有这些白白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我们会接受恩典，有这些人类的行为学家哈，这些行为心理学家他们说，人类所会的第一个道德行为哈，就是接受。人类所学会的第一个就是去接受，不知不觉的那个小孩子小 baby 他就不断的在接受别人对他的爱心，对他的恩典，对他的好处，因为接受所以他能够活下去哈。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会接受恩典，只是到了信神的时候，我们接受不下去。很多时候去传福音有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可以得救了，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他就在那边想一些别的事情，我圣经还没有读完呢，我应该要把圣经全部都读完都搞通了，我才可以信主得救。我做的还不够好，等我努力改良改良，修养进步一点，做得更好的人，达到某一种程度，那个时候我才说我是基督徒，才可以宣布我要得救了。就是我们人总是给自己加上一点东西，我就不好像很困难白白的去接受这个恩典。但是神感谢赞美主，他给我们的就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呼吸一样，小孩子接受母亲的爱一样，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白白的接受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的罪。这就讲到恩典为我们做什么，这第二样哈、恩典为你做了什么？恩典使你在神的面前称义。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从神那里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而我传福音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讲到这个罪人的观念，大部分的人他们都不太犹豫，没什么困难，都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跟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想法有点不一样。我以前觉得说啊，你去给人家讲他是一个罪人，他一定很难接受，所以还是尽量讲得比较缓和一点，好听一点，不要得罪他，说他是个罪人。那等到我放胆去传讲福音的时候，讲到这个罪的观念，反而让我觉得很惊讶。大部分的人他没有什么困难，他会看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只有很少数的时候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知道说我晓得我不好，我晓得我有些什么毛病，他知道自己有罪。那弟兄姐妹，恩典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人自己不能洗净我们的罪啊。以赛亚书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描写，他说我们人都是自以为义，说我们的义像什么呢？我们的义就好像是一件污秽的衣服穿在身上，我们觉得说哎呀很光彩很洁白，但圣经说你自以为义的那个义穿在身上好像是一件污秽的衣服，在神面前看起来是这样子。但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一去信他，我们的罪就白白的被赦免，我们的衣服洗干净了，变得洁白，我们在神面前就被称为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哥林多后书有个很美好的描写，他说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是一个新造的人，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你的过去的一切，当我们一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时候，全部都抹干净了，神再也不纪念你的罪，你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洁白无罪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有个新的开始。神看你不再是个罪人，看你乃是一个义人，当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行的义，而是耶稣基督的义。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在神面前称义，这个恩典使我们可以称义。恩典是从哪里来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这个赦罪的恩典只有一个地方有，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亲自上了十字架，担负世人的罪，舍身流血，因为他这样子的代赎， 所以从他那里才有恩典，别的地方天下人间啊没有这个赦罪的恩典，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这样子的牺牲，所以在他那里有这个恩典，那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救恩的第二个原则是信心的原则，总共有三个原则，第一个是恩典的原则，第二个是信心的原则。我们来看看这第二个原则，信心的原则。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救需要人对神有信心啊。也许耶稣他行神迹，有时候需要你有信心，不需要你有信心，但是你得救，你要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就一定要有信心。我想用这个血漏病被医治的这个妇人来跟大家讲解这个观念哈。这段的经文是这样子的哈。我现在引用的是马可福音的同一段的故事的经文。我们的马太福音有个特点，它是强调耶稣的权柄，所以它每一件事情讲得很简洁。你去比较前面三本福音，同样的一件事到了马太那里，他就只说重点不说细节，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讲他的细节，所以我现在是引用马可福音第五章27-34节讲同样的一件事情。那我把这段经文打在投影片上读出来。这段经文这样说，讲到这个妇人，说他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很多人拥挤着耶稣，然后他心里说，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门徒觉得很奇怪，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这么多人你怎么还摸？问说谁摸我？耶稣周围观看，看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那这是全部的记载，这个记载里面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原来在那么多人当中，圣经把它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叫做拥挤耶稣的人，那另外一种人叫做摸着耶稣的人。众人都拥挤耶稣，这么多的人在他的周围，他们是第一类人，是拥挤耶稣的人。那这么人当多人当中，只有一个女人，她是用信心伸出手来去摸耶稣，她是摸着耶稣的人。所以有两种接触，一种是无心的接触，一种是信心的接触。无心的接触就是大家一起在那里拥挤耶稣，那信心的接触就是这个妇人，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她就立刻得到了痊愈。而耶稣对她说的话也证实了这件事，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弟兄姐妹，两种人，两种接触，我们是拥挤耶稣，我们还是摸着耶稣，我们是无心的接触还是信心的接触。那拥挤耶稣的人，他们是好人，他们并不排斥耶稣，也不讨厌耶稣，他们对耶稣很好奇，而且很喜欢来接近耶稣，他们喜欢听耶稣讲道，更喜欢看耶稣行神迹，所以一听到耶稣要到那个管会堂的家里去，就一群人就涌上去，就跟着他走。所以他们是对耶稣有好感的人，对耶稣感到好奇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医治，也没得到什么帮助，他们只是在耶稣的周围拥挤到他。那耶稣的恩典其实可以临到他们中间每一个人，耶稣是恩慈的救主，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得着，每一个人都有医治，每一个人都有赦罪的恩典到他们身上。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只是去拥挤耶稣，我们不是用信心来接触耶稣。在现在的社会里面，现在的教会里面，什么叫做拥挤耶稣呢？拥挤耶稣的人都是好人，他们都是对耶稣基督有好感的人， 他们是愿意来教会听道的人。这世界上很多人，他们的脚绝对不肯跨入教会的大门的，但是拥挤耶稣的人，他们愿意亲近耶稣，他们愿意在耶稣的周围，他们喜欢听耶稣的道理，他们喜欢跟基督徒交往，他们有时候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喜欢看教会的仪式，喜欢唱教会的诗歌，觉得非常的优美。他们做了许多的好处好事情，但是最后没有得到医治，空手回去。他们虽然这么样的有一种渴慕的心啊，接近耶稣，但是差了最后那一个，就是用信心，伸出信心的手来接触耶稣。他们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群人，用一句俗话来说，就好像是入宝山而空手回，已经来到这里了，已经就这么近了，就已经听到声音，看到样子了，也甚至都已经碰到了，只可惜这个碰中间没有信心的成分，他就一直停留在一个慕道的阶段，我再听听吧，我再欣赏一下吧，耶稣的声音是那么柔和动听，他的道理是那么打入的我的心，诗歌唱出来又是那么的感动人，但是他就一直没有，主啊，我要接受你的恩典，我要接受你的救恩，我愿意重生得救，他就缺少那一个信心的接触。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个妇人，耶稣最后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信心的接触。这时候我们要问一些比较理智一点的问题，关于信心我们可以多了解些什么呢？信心从哪里来？一个人的信心，信主跟不信主，这信心从哪里来？圣经有很清楚的讲到说，信心从两个地方来。第一个，信心是从神而来的，信心从神而来的。我们每一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且神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灵吹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在人的天性当中是可以信神的。那在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还有看现在世界的这个形式，你就知道人是可以信神的。虽然是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人可以相信有造物主的存在，人可以信他，因为在人的天性里面是可以跟神沟通的。比较清楚一点的讲解，圣经里也有，像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我引用一节的圣经，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人的心里面可以知道关于神的事情，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人的心里面可以知道神的事情，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弟兄姐妹，信心是神给的，而且是普天之下没有不给的。每一个人的心里，只要他愿意信神，他就可以信神，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在他的心里。信心从何来？第二个，圣经清清楚楚地说，信心是从听道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跟十七节两节圣经，我这样子读出来，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来引用一段，最后这句话我用这个 King James 英文的翻译啊。So then faith comes by hearing. 他没有翻出这个道来，这个道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进去的。他直接的原文的翻译，这个翻的比较好，就是信 faith 从哪来的？ comes by hearing， 信是从听来的。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为了加强它的清晰度，把这个道加进去，就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因为你听的时候在听神的道，有传道的人才有把神的话语传出去哈。但是信心，这个 faith， 信心是从听道来的。所以信心怎么来的？信道从听道来的。 当神所差派的传福音的人把神荣耀的福音宣讲出来的时候，人心中就会有一种回应，那些人他就会回应，他知道说这里讲的是真理，讲的是救主，讲的是我可以信的。所以当神的话语传讲出去的时候，人心中信心就有了回应，他就会跨出这一步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过去2000年的历史证实这件事情，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从主耶稣基督他那些门徒放胆传讲福音，一直到现在21世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弟兄姐妹，信心从哪里来？两样，一个是从神而来的，已经摆在你心里面；第二个是你要接触到神的福音，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为了就是澄清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下面要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信耶稣不是什么，四样事情。第一个，信耶稣不是，不只是哈，我可能应该加一个只哈，不只是，信耶稣不只是什么啊？第一，信耶稣不只是相信有神的存在。你光是从无神到有神，说我不相信有神存在，到现在哦，我相信真的是有位神存在，那个你还不是信耶稣。信耶稣不只是相信有神的存在，你信耶稣必须相信有神的存在，但是不光只是信这个。第二点，信耶稣不只是具有圣经的知识，说我圣经读了很多，那不信的人他也可以读圣经读很多，甚至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信神只有一位，鬼魔也信，却是战经，那魔鬼他的那个系统神学搞得比你更清楚，他都清楚，但是他不信。所以第二点，信耶稣不只是具有圣经的知识。第三，信耶稣不只是有过属灵的经验啊，我那个时候祷告特别的灵验，我觉得神一直在听我祷告，那段时间特别的清静啊。我曾经做过一个梦，看到一个十字架，然后我的那个工作就找到了，我的那个难题就解决了，属灵的经历。信耶稣不只是有过属灵的经历。那第四，信耶稣不只是接受宗教的仪式。有些人他一生下来就受洗啊，我是 baby 的时候我也受过洗，或者他长大之后说我相信这个洗礼，这个敬礼，在我们教会的话是说敬礼，在我们说我这个敬礼的话，我一受敬我就得救了，让他错误的观念啊。有人觉得说经过一些宗教的仪式他就可以在那边得救了。我还遇到过一个基督徒，甚至还出去做过宣教士的，他说我已经受过3次敬，有一次他来找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给我再受一次敬？我说干什么？我最近觉得我身上有罪，想要再受一次敬，然后把这个罪再洗一遍。对他来说，这个敬礼是一种宗教的仪式，然后他有些错误的观念。那信耶稣不只是在四样事情，不只是相信有神的存在，不只是具有圣经的知识，不只是有过属灵的经历，也不是接受过宗教的仪式。那信耶稣是什么啊？只有两样事情。弟兄姐妹，感谢主，他让我们信他是信的何等的清楚跟明白，一点都不复杂。信耶稣第一个就是接受福音的信息，接受福音的信息。整本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使徒行传啊，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大有胆量，都是宣讲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就是十字架的信息，讲到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负了我们的罪孽，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只要人信他就可以得赦免，在神面前做神的子民，做神的儿女。这是十字架的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所以信耶稣第一个就是接受福音的信息。那第二个，总共只有两样，圣经跟我们看到了，就你接受福音信息之后跟着来的第二个步骤，两个步骤是连在一起的。第二个步骤就是你认耶稣为主，认耶稣为主啊，不光只是救主，你承认，你就认说耶稣基督从今以后是我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 所以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这是十字架的信息，福音的信息啊，你就必得救。信耶稣就是一个人他接受了福音的信息，当有传道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有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接受了福音的信息，然后他就认啊，这天上人间我只认一个耶稣基督，他做我的主。那这个样子，这个人他就已经信了耶稣了。也许那个时候我圣经的知识还不是很丰富，圣经这么大一本，中间一半以上我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的罪，我一信他我就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信，然后我认耶稣为主，你就可以得救。也许没有什么特殊的属灵的经历，你听人家做见证说，哎呀，这个弟兄信主怎么那么传奇，那个姐妹信主怎么 那么让人家感动，怎么我信主这么平平淡淡的，我是到底真信还假信？弟兄姐妹，只要你接受福音的信息，只要你认耶稣为主，你就是信主。你没有很特殊的属灵的经历，然后你没有什么丰富的圣经的知识，你还是可以信主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救恩的第三个原则，我们很快的把它看完，就是福音的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差派人。在这整个的九个神迹的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请大家再回来看我们已经读过的那一段经文。耶稣行完了第九个神迹，赶出了哑巴鬼之后，接着就是他差派门徒。圣经这样说，第三十五节我再读一遍，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可能这些人都是那些在拥挤他的人，那些人就是来听他讲道的人，也许这些人还没有生出信心的时候，但是耶稣蛮有慈悲怜悯，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也许这些人他们是很有财富的人，像马太他是个税吏，很有钱，也许他们是很有知识的人，但是从耶稣的眼光来看，他们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说要收庄稼，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可是做工的人少，你们该怎么办呢？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下一个步骤，一从第十章一开始，你就看到耶稣打发门徒出去收割庄稼。那第三个原则就是福音的原则，在天上有神的恩典，在地上有这些用信心，需要用信心来信主的人，但是神与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使者，福音的使者，需要有人把神的恩典传给地上的人，让他能够信主。神跟人之间需要有个管道，这就是第三个原则，是福音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看到人这么多，他心里就动了慈悲怜悯，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要差派人出去了，要有人愿意奉主的名出去传福音，做这个福音的使者。这是第三个原则，福音的原则，总共就是这三样：信主得救，得到救恩；一个是恩典的原则，一个是信心的原则，还有第三个就是福音的原则。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这个原则。为了加强了解，我引用了另外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同样的是讲到庄稼。啊，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这样说。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就是门徒的眼睛来看的话，哎，还早呢，还有四个月。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从神的眼睛来看，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再配合我们刚刚看的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这样说，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把这两段宝贵的经文一起来看，我们来了解。首先我们做个简单的定义，什么是庄稼？庄稼那些失丧的人是庄稼，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羊的牧人一样。第二，谁是庄稼的主？神是庄稼的主，这些庄稼是他的。第三，基督徒是神的工人，不但是我也是你，不但是一个站讲台的牧师传道人，也是所有神的儿女。只要你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你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第四，那个收割好的庄稼，神的目的是要把庄稼收割好了，积蓄五谷到永生，让他们得到永生。信主得永生的人是收割好的庄稼，这是定义。收割的时候，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弟兄姐妹，我越做基督徒越知道这句话是真的，因为我有过很多失败的经验。我每次看这个人就觉得说他还不 ready， 就觉得说这个人我跟他传福音他一定不会信主。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我每次去就是有点勇气，然后最后邀请说你要不要信主的时候，出乎我意料之外，很多人就说他要信主，他居然要跟我决志，跟我一起祷告，他就信主了。有一次是好几年前，我那时候刚来我们教会啊。我们最近我们教会每一年都去那个 Arizona 那个印第安保留区，2001年那年就是我一个人去，那一次去的时候，最后结束那一天，我们花几个钟头在那个 neighborhood 的那印第安人那些一家一家去敲门，然后就是在门口就问他，就传福音人家你在那边敲门，看他要不要给你开门。开了门之后，你就跟他说我是个基督徒，然后我说要愿不愿意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来给你介绍耶稣基督等等。我就在那里敲了大概两个钟头的门吧。那出乎我意料之外，有四个人站在门口跟我，就在门口跟我决志信主。有些家我敲了门之后，有些人不理，有些人是你讲了之后他不耐烦不想听。但是非常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有些人就站在门口就听我讲，讲完之后邀请他说你要不要信主，他就说愿意，说那你要不要 pray with me， 他就跟我一起决志祷告。庄稼已经熟了，弟兄姐妹，可以收割了，从神的眼光来看可以收割了。第三个是合场的需要，那耶稣他说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人不够，工人不够，希望有更多的工人愿意去为庄稼的主收割庄稼。解决的方法，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先要向神祷告，说你要出去传福音的话，到神面前来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发工人出去。那这个时候你心中会有感动，不是冲动啊。神他是要人出去，回应就是像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一样，他就是听到神的呼召，说谁能够为我们出去呢？然后他接着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出去传福音，在传福音之前你向神祷告，祷告完了你对神有个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你给我有勇气，请你给我有机会来为你传讲福音。最后我们有些比较实际的一个建议，就是有信心的行动来传福音。以下这三样事情的话，我希望我们中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的话，愿你有一个虔诚的心，你这样子向神祷告，向神许愿。三样事情，第一个，你可以向神祷告，你在神面前设定一段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为一些人祷告，好比说，你说主啊，我愿意在一个星期之内啊，在这一周之内，我每天为三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我就是在一个礼拜，主啊，我愿意为他们祷告。好，那这是一个觉知。第二就是撒种，你可以向人传福音。因为有撒种的人，有收割的人，不一定我们每个人都是收割。你说我去撒种，你可以做个人布道，说我个人求神给机会让我跟他传福音，或者我邀请人来教会来听福音。第三个就是收割，你觉得时机来到了，你就可以奉主的名来带人觉知信主。所以带那个人说，我来带你做觉知的祷告好不好，你就带他信主。我们非常感谢主，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很爱传福音，也很会传福音。不久之前在我们波人团契也在呼召，也就有人觉知信主啊，这个是最好的教会。最好的教会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在传福音啊，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团契，到处都可以传福音，都可以带人信主，这是一种最好的现象，被感谢主。那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神面前祷告、撒种、收割。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说我不晓得怎么传福音啊，个人布道，我就是不晓得怎么个人布道。我们在过去一直有这个布道的个人布道的训练，但是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又有一次很特别的聚会训练哈。在10月10号礼拜六这一天，我们有个一天的个人布道训练。我们从芝加哥请来一位牧师哈，他是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宣道团的一位牧师，叫林恒志牧师。这是去年底我在哈尔滨宣教的时候认识的一位牧师，他会在10月10号那一天一整天给我们就只讲一个题目，教大家怎么个人布道啊，所以就是个人布道训练。所以有心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把那一天的时间保留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有慈悲跟怜悯，走遍各城各乡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且恳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天父，我们相信在中间凡是神的儿女当中，有些人就是主你今天所呼召的神的工人，是在神的禾场上可以收割庄稼的。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持久的感动的工作，让今天心中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可以采取福音的行动，带人归向耶稣基督。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诗歌本179首，179首翻到之后，我们一起站立来唱今天回应的诗歌。179首，我深信在那各个他山顶，
人一生在世如客。